接下来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在这个二月份呢，我们这个主题哈，每个月我们会有一个主题。二月份呢，我们会有一个福音的大能这个系列。那在这个进入到2021年，在年初的时候，我开始去年年我有在祷告，把一整年的整个讲台的信息来预备出来，要怎么讲的时候，我灵里非常的兴奋，我看到上帝怎么样的带领我们。所以呢，从一月份我们讲到那个从开始呢，我希望整个今年我们会用三个大的基石来帮助大家从这个讲台上来帮助我们奠定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根基。第一个呢，就是有关价值，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一开始我们就讲到福音的价值。第二个是有关生命的塑造，那接下来我们会谈到这个福音啊，福音来对焦我们的福音。所以呢，今年二月份呢，我们从这个福音的大能这个层面来看，之前新年之前呢，高凯牧师分享有一个是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当他讲到说，只要我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我们相信，就能得着。所以今天呢，我要来进入到第二堂，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然后接下来下一周呢，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对焦福音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来看，这是三堂在二月份的信息。然后三月份接下来呢，我会继续的谈祷告的大能，整个三月我会谈到祷告。好，在我们幸福小组开跑的这个期间，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福音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一起来说一下，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而且福音是上帝正在运行的大能，正在运行的大能。对，在罗马书，我们先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愿主你的灵今天带领我们，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今天的这一堂能够把上帝你的心意释放出来，孩子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你，愿主你恩高孩子的口舌，心思意念来祝福在线上线下实体的每一个我们的家人们，让他们的心都预备好来领受上帝你的心意。主，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罗马书的1章16节，这是我的主题经文，这里说，因为保罗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这个福音本是，另外一个版本是讲到上帝的，本是神的大能。然后我用普及本这里说，这福音是上帝正在运行的大能。一起说，正在运行的大能，而且要拯救所有相信的人。这个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怎样使我们在他眼中成为义人，而这自始至终都是靠着信心来完成的，靠着信心来完成的。正如圣经上说，义人借着信心才能得到生命。好，今天呢，我就要来从这段经文里面来跟大家更深入的来谈，怎么样的去理解福音是神正在运行的大能。它不是以前运行的，不是圣经时代运行的，现在不运行了，或者是未来不会运行了，不是的，它是神从古至今到永远，永永远远持续下去正在运行的大能。这个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再来呢，他给我们的应许是如何的彰显出来的。再来呢，我们最后我要谈到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怎么样的与圣灵来同工，去完成主的大使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人是没有什么能力的，我们是要与圣灵同工。好，那我们来看这个首先在我们谈这个正在运行的大能，我们先来看上帝他自己怎么样的彰显。你知道神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的能力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怎么知道呢？看这段经文就知道了。在罗马书，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导读计划，已经进入到罗马书了。我选择罗马书是因为我觉得这本书能够帮助弟兄姐妹非常深的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明白真理，明白福音。好，这里1章19节说，保罗说到谈到这个世界的世人，他们都认识有关上帝的真理，讲到这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现了。怎么显现的呢？自从世界被创造出来，自从世界被创造出来，人就能看见大地天空，借着上帝所造的万物，人可以清楚地看见上帝那看不见的特性 和神性，也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永恒的大能和神性。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借口说不认识上帝。哇，保罗说因此人是没有借口说不认识上帝的，只要看这个宇宙万物，天体地面所有的一切受造物，你就知道了。再来，他们的确认识上帝，但他们没有把他当作上帝来敬拜，甚至一点也不感谢他。他们开始编造愚蠢的说法去形容上帝，结果使自己的心思变得昏暗混乱。他们自以为聪明，其实愚不可及。他们不去敬拜那荣耀永活的上帝，反倒去拜那些造得像普通人、像飞鸟走兽爬虫一样的偶像。再清楚不过了，上帝已经把他的整个的特性跟神性透过宇宙大自然全然的摆明在我们的面前。只要你去，你不用去成为一个知名的科学家，你看一下天空，你看一下宇宙万物，那个整个的星系，整个的太阳系，那么多的星球在运行当中，你知道吗？地球的位置如果偏差一点点，跟太阳之间的距离可能多一点点少一点点，我们要么就变成一缕灰烟了，你知道吗？直接烧成灰烟，要么就冻成冰块。这是谁在安排的？整个天体星系所有这一切的运作如此的奇妙，人有这个能力吗？再来看一下微观，微观世界，你用显微镜去看的时候，去看那个整个分子、电子、原子，那个微生物细胞，所有这一切的运作都是那么的有序，都是那么的奇妙。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切的，而且万物都各从其类，没有任何一个生物是一模一样的。我读过一些科普的这些科学家的一些传记，小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尤其是信主的那些科学家，他们会回忆，他们说在他的领域里面，有些是研究天文物理的。我的表姐是研究天文物理的，她的导师获过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一些科学家，当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面研究到最高端的时候，世界顶尖的领域里面最高端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一切，他没有办法不相信有一位神存在，因为太奇妙了，人是没有办法创造的。因为他们看到这一切，没有使他们没有办法不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来创造整个的宇宙万物。所以你看，神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其实透过自然界，透过圣经，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摆在世人的面前了。所以人哪里有理由说他们不认识神？没有理由。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人都有罪，人的罪使我们跟神隔绝了，以至于我们的灵跟神隔绝之后，我们的眼睛变得昏暗。刚才那段经文说什么？人不认识神，不承认神的时候，眼睛就变得昏暗混乱。本来神的创造是非常有次序的，但是因为人悖逆，不认识神，不敬拜神，按照自己的心意偏行己路，使这个世界变得混乱。然后人看不到真理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走向死亡。所以你看，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位救主，每一个人都需要回复跟神之间的关系。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在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领受福音能力、领受福音恩典的神的儿女，我们是非常蒙福的。当我们领受这个恩典之后，我们下来需要做的是把这个恩典、把上帝的这个好消息来传给我们周遭的人，对吗？所以但其实我们有一点，我们会发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前很多年都会不敢去传福音，也不敢跟人来分享这个上帝的好。为什么？经常受挫，经常被人排挤，或者是就是有好像总是有一堵墙给挡住，很受挫败。我自己在内，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了一点，我们都是用人的方法在传，用人的血气，用人所想出来的口才也好、能力也好、方法也好去传福音。我们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传福音其实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是要依靠圣灵的能力。而圣灵，当我们在跟人分享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彰显出来，人就信主了。不是我们说的多厉害，根本不是说你的口才好你就能让人信主，根本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其实呢，圣灵的能力它就是上帝的能力。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整个使徒行传哈，你去看整本使徒行传，从头到尾讲的全是圣灵的工作，非常的精彩。当圣灵彰显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去，当这些初代教会的使徒们去到各城各乡，去传福音来分享上帝的大能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传讲神的道，神迹奇事就跟着他们走，两个是同步在进行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灵，他的能力其实就是上帝的能力，因为圣灵本身就是上帝，对吗？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圣灵的能力就是上帝的能力，所以他是上帝应许给我们，我们每一个门徒都能够领受到的是什么？给你生命的能力，让你有能力去服侍他。所以如果没有了圣灵的能力，我们真的什么也做不到。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开始幸福小组之前一定要祷告，因为没有祷告你是看不到人的灵魂得救的，绝对是这样。我自己等一下会分享一个见证。我们再看在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里面，耶稣在升天之前他给门徒们给他们应许是什么？圣灵的降临，对吧？圣灵降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都很熟悉的，当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你们能够得着能力之后要怎样呢？是为了让你们去耶路撒冷、犹太全境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所以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够来到一个地步，说你向主祷告，主啊我真的做不到，我必须要依靠你，我告诉你，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You are right， 你才抓到了那个点。如果你觉得你很厉害，什么都可以靠你自己的时候，你还离得很远。只有当你来到一个点说，主啊我完全降服，你来带领我，那个时候你才刚刚开始。好，那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要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彰显出来。所以其实当你搞清楚我们每一个人不过就是一个管道而已，好像那个 YouTube、一个 channel 我们就是那个管道，一个水管道，让圣灵的水流借着我们流淌出来。那个能力不是我们的，是神的能力，我们只需要把自己 make available， 只要把我们自己生命让神来使用，是他自己的能力要来运行出来。当我们搞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你会非常的轻省，没有任何的重担，而且你会看到硕果累累，因为是神自己在做。阿们。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懂得怎么样的跟圣灵来同工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轻省，你不再去想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不再去想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去完成上帝的工了。所以圣灵，当我们越来越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圣灵才能够透过我们把神的能力彰显出来，真的是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上帝的这个应许啊，是给我们一个圣灵的大能，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走出去来分享上帝的好消息的时候，圣灵一定与我们同在。我们从这个圣经当中有几个层面我来分享。第一个，在福音现场一定会有神迹奇事。来跟我一起讲神迹奇事。这个福音现场可以是任何地方，你知道吗？你所工作的地方，你的家庭，你遇到的亲戚朋友，你的学校，哪里都可以是福音现场。只要你来相信神，在这个 马可福音16章20节，这里说当时门徒出去到处传福音，他们走到各城各乡去来传扬 主的道，然后主和他们一同工作，怎样呢？借着神迹来证实他们所传的道。所以你看，当他们凭着信心走出去来传扬神的道的时候，神迹奇事就跟着他们走，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门徒，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领受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呢，知道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每个人的应许，所以你要先相信才会看到神迹。好，这个记得吗？以色列人怎么样过的红海？摩西要先把手中那个杖要伸向海，那个海才打开，对吗？他先相信。那当他们怎么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那个祭司他们抬着约柜，那个脚要先踏进水里，记得吗？当他没有这个举动，不踏进去的时候，没有信心的举动的时候，那个水不会停住，他们也不可能过这个约旦河。同样的，很多时候你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相信神？你想要看到你的生命突破吗？你想要看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来彰显他的作为吗？不管你是 身体疾病也好，想要得医治，跟人的关系修复也好，种种的层面，我们先要来相信他。你知道过去 上期的幸福小组之后，我们的新家人，很多的新家人，他们分享了许许多多的见证，让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个见证是源源不断的，因为这是生命，这是活的东西，不是十几二十年前的，是现在正在运行的大能。阿门。所以我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可以经历得到。在我们当中一位新家人，他呢，在这个是以前他是这个我昨天征得他的同意了，他同意我来分享。在以前他是非常虔诚的一个信奉其他宗教十多年，而且是很虔诚的在学习，你知道吗？培训，他们也有门徒培训的，然后学习十多年，然后去年的幸福小组，在我们的幸福小组信主了，觉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一路陪伴，然后他来参加了这个生命转角，然后跟新营，然后接下来的门徒培训，他一路跟到来，从来不缺席，我几乎看到他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堂，非常的渴慕，他灵里非常的渴慕。然后就在上周我们上完这个门徒培育的课程，其中讲到一堂这个灵界的真实性的时候，之后他自己下定决心，当然我们也有弟兄姐妹来跟他分享见证，好帮助他能跨越他的信心。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把以前其他那个宗教他所学的用到的所有的书籍跟那个相关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扔了，然后他在那天做了决定，他要参加洗礼，而且是非常确定的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他今天刚才就在我们的当中要准备下一期的幸福小组。这个就是生命的改变，是真的是你我看到他在我眼前一点一点的开始改变。当我们的心渴慕，心打开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种子撒进去，时候到了，真的就会开花结果，是那个速度很快，让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呀。所以感谢主，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福音的事工上能够有份，每一个人都可以啊，不光是我们这些做幸福小组的人，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当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圣灵的运作彰显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人会开始悔改，人悔改信耶稣，不是我们多厉害，也不是牧师在台上讲到多好的这个人就信耶稣了，不是的，而是圣灵要感动这个人的心，他才会想要信耶稣。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这里说的非常的好，我喜欢这个版本，他说保罗说我的信息和讲道也很平实，所以我现在我也开始慢慢的来学习讲道，要变得很生活化，我不要讲那些高深的人听不懂的神话，我要讲人话。所以如果你们听不懂的话，请你给我 feedback 一下，我要开始讲更多的人话，变得很生活化。他说我没有凭借巧妙有力的言辞，保罗并不是一个非常善言辞的人，他说我只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我只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我这样做是要让你们学会信靠上帝的能力，而不是信靠人的智慧。哇，我太喜欢这句了，保罗这样说就是给我们一个例子，他是依靠上帝的能力，连这么伟大的使徒都要依靠上帝的能力，根本不是依靠人的智慧，我们也要这样做。好，所以真正能够感动人信耶稣的其实是圣灵做工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再怎么样的雄辩，口才再怎么样的好，如果圣灵不动工，这个人也不会信主。所以我们根本不是来凭借人的智慧和才能。在约翰福音里面，这里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是独一的那一位，独一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上帝，他贴近父的心，将上帝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神自己会透过他的儿子把他的能力彰显出来。所以我来做一个见证，我的父亲，我自己的父亲，在多年之前，我刚刚从国外回来，从瑞士回来新加坡的时候，那时候我离开家已经八九年，很久了没有跟他们一起生活在一起，所以刚刚回来新加坡那个时候，我自己本身已经信主了，然后我洗礼了，我的生命得到很大的一个翻转，所以我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火热火热到一个地步，我什么活动都要把他们带来教会，然后呢就是他们都有点怕我了，你知道吗？就是看了我都怕了，知道我一开口一定是要讲耶稣，他们觉得这个女儿已经疯掉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回来，我心里很大的一个重担，一个负担是希望我的父母亲能够信主。你知道我是我们全家父亲母亲这两边第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从这个国外读完书也工作了，然后回到新加坡的时候，然后我很热情火热的来参与教会，那是以前的教会，然后我的家人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们都觉得 something wrong here， 你知道吗？真的是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整个人突然间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我又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我里面的那种火热，那种爱主的心，真的是也没有办法来隐藏。所以呢，我就天天为我的父母亲祷告，因为我当时一个很大的负担，他们都是在国内成长的快70岁的这样一个无神论的背景，我的父亲又是一个军人出身。所以心是非常非常刚硬的，我当时的感动是让我的父母亲能够快快的信主，所以我就每天为他们祷告，每天我基本上每天三餐的时间一定会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天天如此。如果不祷告我是不会吃饭的，我就是内心有这样的一个迫切感为他们祷告，你知道吗？有一天3个月之后，当我邀请我的父母亲来参加之前教会的这个母亲节的特会，是一个福音性的会，这个特会，那个礼堂非常大，可以坐上千人，我们是坐在最后一排。说老实话，其实我根本没有期待我的家人那天会有任何的反应，因为他们平日对我的这种火热的回应都我总是觉得撞墙，你知道吗？我觉得那天我根本不期待有任何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是坐在最后一排，我就想着赶快结束了，我就灰头土脸的赶快回来吧，就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然后讲完之后，那天牧师在讲一个福音的信息，是母亲节。然后我们三个，我跟我的父母亲坐在最后一排，我在这个靠近走道的部分，然后牧师一呼召，我是闭上眼睛，我都不敢睁开眼睛看，我突然觉得我前面有一个人走过去，我以为是别人，因为很长呢，然后我一睁眼，哎，我的爸爸怎么从我前面走过去了？因为他要绕过我才能从过道这样走到前面，是从最后排要走下去很远，大概要走几分钟才能到前台，牧师在那边呼召要祷告，他一个人就这样子没人陪他，他这样冲下去，你知道吗？然后抓着牧师的手，让牧师为他祷告，然后他在那边还流泪。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我说这什么状况啊？我完全没有想到是什么状况，因为在我看来，我父亲是我们全家都信主，我觉得他也不会信主的那一位，真的。他的心非常的刚硬，是军人出身，性格非常的耿直正直，然后也很倔强，基本上他认为对的事情，没有人可以说服得了他。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在家里看到过他流泪。那一天他居然走到前台，抓着牧师的手，让他牧师为他祷告，而且他在那边流泪啊，而且是在众人外人面前，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傻掉了。我说这完全上帝让我跌破眼镜，上帝的作为，圣灵的作为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感谢神。所以呢，3个月之后，当我这样真的是非常迫切的为他们祷告，爸爸信了耶稣之后几年他也洗礼了。所以我感谢主，我鼓励所有在我们当中，如果你的父母亲家人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不管他的心再怎么刚硬，可能人都会这么想，哎呀，他呀不会信主啦，所有全世界的人信主，这个人也不会信的，你知道吗？我以前也是这样想我的爸爸，结果他是我们全家除了我之外第一个信主的。这就是圣灵的作为，这就是圣灵的作为，哈利路亚。所以鼓励大家继续祷告，只有当圣灵动工的时候，再硬的心也会打开。但是我们因为上帝有他的办法和时候，但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祷告，祷告，再祷告，而且是诚心迫切的为你的家人救恩来祷告。好，所以鼓励大家。第三个，我们来看赐下圣灵的恩赐。当这个圣灵彰显出来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这里说圣灵给个人不同的恩赐，为要使众人都能够得着益处。然后一些人从圣灵领受智言，有些人领受知识，一些人领受信心，一些人领受恩赐，一些人能行神迹，一些人能像做先知讲道，一些人能辨别诸灵，有些人说方言，有些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你看呢，圣灵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他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来分别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当我们一起来开跑幸福小组的时候，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担心，上帝会把不同恩赐的人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长处，你知道吗？所以我非常的这个很有确据，当我们神给你的这个恩赐是什么，你就把它好好的用出来，发挥出来。当你越去操练，越去用的时候，你会发觉它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涌流。如果当你不去用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天它可能慢慢慢慢就枯干了，真的是这样。所以这次我们 我带的这个跨域的幸福小组，我觉得很奇妙。其实说老实话，这次的组建团队过程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进展不是那么顺利，所以我的这组是最后一个才确定下来的，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样来组成这个核心团队。那最后有一次我就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已经最后日期快到了，今天我就必须要确定人单了，谁是我的核心团队。然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祷告的时候，上帝就给了我一个人。我说可以吗？这个人在美国，跟我们13个小时时差，哎，这我还是我的核心团队。我们开会，他在晚上，我们白天，整天懂巴累这样子，可以做得来吗？然后我就祷告，神给我平安，我就去 approach 不同的人，然后就这样子，你知道吗？我现在我的团队里面两个都是新人，从来没有做过幸福小组。然后我的一个核心团队，一个在美国，现在一个在中国，两个在新加坡。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叫跨域呢？完全跨越国界，跨越文化，跨越所有一切的障碍，也不用上飞机，也不用检疫的，直接上线就好了。所以你知道吗？真的，神在带领我去突破，带领我去把我以为不可以的放下，以为有限制的放下，神可以。所以我们就这样开始了。然后我就非常的感恩的是，我们在这个周三晚上，我们祷告会之后就开始上线，我们就祷告为我们要预备的礼物。结果哎，真的很奇妙啊！这些新家人哦，都没有做过幸福小组的，才信主一年不到的啊，可能一两年而已，都是很新的。他们直接听到上帝的跟他们讲的话语，然后怎么样预备礼物，然后彼此可以互相印证，我就觉得太奇妙了。其实真的不在乎我们有多厉害，这些新家人什么都不懂，连幸福小组是什么都还搞不清楚呢，但是他们做得非常好。我所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要同心合意你会发觉神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绝对不会，当你下了决心要来传福音，要来与圣灵同工的时候，上帝一定会给你一切的资源，一定会赐给你所有你需要的一切，你根本不用担心。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兴奋的是，在这个新年期间，其实我比往年更加忙碌，虽然我自己也回不了国，但是这个新年我比往日更加忙碌，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很迫切的一个负担，我要去reach out， 我要去接触这些所有在海外没有办法回家的这些大学生、留学生也好、学生也好、工作人士也好，所以我的新年几乎排满了。我的午餐、晚餐，跟不同的人在这个接，就是跟他们一起来吃饭、来建立关系，基本上都是未来我们要邀请到幸福小组的 best。然后他们有来自中国的、台湾的、香港的、马来西亚的。然后我跟他们所有的人跟他们的分享同样一个感受，他们每一个人跟我讲一句话：想家。想家。所以我真的灵里非常非常的兴奋，虽然我很忙碌，但是我是非常兴奋喜乐的在为主忙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的心都打开了。包括昨天晚上我们在做这个彩排，我们的幸福小组线上彩排的时候，其中一个新家人他就告诉我，他说今年没有办法回家啊，他是马来西亚没有办法回家，但是呢他就是我们有一个做一个玩游戏，我们说请你用两个字来形容过去一周内你的心情如何。过去一周正好就是新年嘛，然后呢不同的人就分享了他们的一些感受。这个新家人他就说想家，所以我说其实这是每一个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都有的共同的感受。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去周边只要仔细看一下，真的是很多很多上帝赐给我们的天赐良机，你知道吗？平日你可能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会不太容易，人的心也没有那么敞开，但是我告诉你，现在这个时候，当所有的人都因着疫情的缘故没有办法回到地上的家，你知道我们一个新家人，他说他的 off day 啊，他可以跟家人打电话3-4个小时了。三四个小时，每一个人都希望被接纳，都希望有一个家的感觉。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回到地上的家，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抓紧这个机会把人带回天父的家，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时机，因为人的心都敞开了，每个人的心都想回家，这个时候是我们最好最佳的时机来把人带回到天父的面前，这个才是天父他希望看到他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有机会回家团圆。好，这是我上周这个新年的信息里面分享的。好，那接下来我要来分享的就是 所以接下来开跑的这个幸福小组呢，每一个人，我鼓励，不管你小家里面，可能你没有直接参与在幸福小组，但是没有关系，鼓励你祷告，你知道吗？真的是祷告非常的关键。你可以为你的小家里面，如果有人开幸福小组，让他们把所有的这些 best 的名单发给你们，在小家里面为他们每个人提名祷告，真的是这样。我们真的要更多更多的来迫切的为灵魂祷告，你才能看到救恩。如果没有祷告，人是很难很难来到神的面前的。这是我们全体的每一个小家都可以一起做的。这个幸福小组的几个核心团队，他们就像是战斗机一样这样的飞出去了，但是他们需要有一个航空母舰小家在背后来非常给他们一个强有力的扶持，这个才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可以吗？好，这个鼓励大家，我们每一个人是全教会一起来做这个幸福小组。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点，当我们来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圣灵他的彰显还会看到什么呢？他会赐下属灵的透视力。好，透视力，什么叫透视力？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是第九节，这里说，正如圣经上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闻，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然后第十节说，然而上帝借着他的灵向我们显明了这些事，因为他的灵洞察一切，他的灵洞察一切，又向我们显明上帝最深的奥秘，显明上帝最深的奥秘。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在这个与人分享，在跟幸福小组当中与这个 Beth 来沟通来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灵力要很敏锐，当他们来分享自己的一些看法，自己的生活，或者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为他们祷告，你知道吗？圣灵会告诉你这个 Beth 啊，他现在内心的一些需求或是什么，他可能现在面对一个怎样的一个处境。在我们过去所做的这个幸福小组当中，我们每一期每一周都会为 Beth 来祷告。所以当我们一起来聚集祷告的时候，虽然我们没见过这些，还没有见过这些 Beth， 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哎，上帝就开始让我们看到某些人他可能现在受到一些捆绑，某些人他可能里面很深的一个惧怕，有些人他可能会面对怎样的一个处境，或者是他在那边好像很伤心的样子。所以这些东西上帝都会告诉我们，圣灵会向我们启示有关我们所要接触的这些 Beth， 我们不了解这些 Beth， 也不认识他们，但是圣灵是参透万事的那一位，圣灵是那个要把人心显明出来的那一位。然后所以很多时候只要我们去敏锐的来听圣灵的声音，神的声音，上帝真的会告诉我们很多我们自己完全不晓得的事情。你就跟着圣灵的这个感动往前走，你会看到上帝就为你开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当我为人祷告的时候，这些人的状况我根本不知道，我也不认识这些人，可是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向我启示，我就看到一些东西。当我讲出来的时候，要么这个人开始哭，要么这个人说，对呀，没错，就是这样，你知道吗？真的，圣灵就是借着我们成为管道来祝福 whoever 你所接触到的任何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敏锐来聆听，阿们。所以我已经数不清了为多少人祷告过了，很多都是我不认识的人，但是圣灵就借着我的口来直接说出他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看上帝也会赐下他的话语的能力，赐下话语的能力。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这里说，当人压你们，在讲当时的这个当时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受到逼迫，初代教会的这个基督徒，他们是经常受到逼迫的。那个逼迫不是现在我们只是一个疫情把你关在家里而已，这个真的算不了什么。当初代教会的信徒们，他们的逼迫是生命危险的，所以跟他们的这个逼迫相比，我们现在只不过出门要戴上口罩，在家里闷一闷，真的是什么也算不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真的才这个逼迫都还没有真正来到呢，才是刚刚开始而已。所以我们真的要做好预备。然后他说，当人押你们到会堂，到官员当权者面前的时候，不要顾虑如何的辩解或者说什么话。当你遇到危机的时候，当遇到危险的时候，不要担心，因为这里说什么，到时候哈，我很喜欢到时候，这里讲的那个时候刚刚好，你这个时候到了，圣灵就会告诉你了， 启示给你该说什么话，时候没到的时候他也不会告诉你，你知道吗？神很多时候好像跟我们这样，他是准准，我经历过太多太多次，他就是不会迟也不会早，你知道吗？你让他早一点他也不告诉你，就是到那个时候刚刚好 just in time 他会告诉你该说什么话。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就是要我们学会时刻时刻随时随地24小时 24/7 全天候要跟他紧密连接，天天听他的声音，这是上帝希望我们跟他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好，讲到这里呢，我谈一下有一个见证，我们要学会说一个合宜的话。你知道人的言语能力非常的大，我之前讲过，人所讲的话是非常有能力的，生死在舌头拳下，你讲的话可以让一个人生，你讲的话也可以让一个人死，所以你的言语就有这么大的能力。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信主之前呢，他讲话非常的尖酸刻薄，你见过这样的人吗？见过啊，有人点头。对，他的讲话，这个朋友他讲话就是非常的尖酸刻薄，他基本上每句话都要讲到一针见血，否则他不过瘾，你知道吗？他以前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信主之前，可是信主之后呢，他整个人变了。他说他都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自己以前是那样的讲话的方式，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讲话了，真的是很奇妙的。当圣灵的这个神的爱进到他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开始改变，我看到他很大的变化，甚至他的言语都开始改了。以前认识他的人都不敢相信，他现在怎么变得如此的柔和，不像以前尖酸刻薄，讲的话一针都见血，没有一句不见血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吗？现在变得非常的温和，非常的柔和。好，这个就是神的爱，圣灵进来之后，我们的生命真的会改变，你周围的人会看到，这个人是我以前见到的那个吗？不一样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当圣灵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也会领受到上帝的爱，这个爱其实是我们所有一切服事的一个根基。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因为神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上帝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看呢，神的爱是借着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是说很好的口才，我们很会讲，很会说，跟人分享，讲了很多，但是却没有爱，这是空的。一个没有爱的福音其实是个空包蛋来的，外面看上去很好，里面是空的，这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没有爱的服事也是一样，通常没有爱的服事啊，对神的爱，出于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这样的服事很容易枯干，你会觉得很辛苦，没有人来承认认可你，而且你的心里可能会充满抱怨埋怨啊，果效可能也不是很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要检视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出于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得人的认可吗？是为了让教会来认可你吗？是为了 mark attendance 吗？还是你是出于对神的爱你做这一切？我去接触所有这些海外的学生也好，清晨的工作人士也好，全部是用我自己的 free time， 我很开心的在做这件事情，我 free time， 我的自己的 off day 全部都用在这些事情上，因为我很享受，因为我爱主，我爱神，我爱灵魂，我希望他们都能够领受到福音，所以我甘心乐意的去做这一切，没有人让我去做，这是一种出于爱的服事。好像很多时候啊，回想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可能一些人在这里的很多年长者，你们信主也许有一段年日了，可能比我的年岁还大，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你会觉得这是一种义务吗？这是一个责任吗？我必须要这样做啊！我被安排到了，我必须要这么做，不得不做，牧师让我做了，小家长让我做了，我能不做吗？还是说为了做而做，但是里面其实缺少爱，没有爱，你不是出于你的内心发出的一种自然而然，你想要去服侍神，你想要去服侍人而做。我们自己好好的检视一下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就像是一个夫妻，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我用这个比喻，你会看一些老夫老妻在一起时间久了，他们会样子越来越像，会有那种夫妻相，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会看老夫老妻啊，看一下你的老伴儿跟你是不是有点像。那些老夫老妻经常在一起时间久了真会有点夫妻相的。 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在一起这么久，为彼此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职责、一个义务、一个责任，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 fulfill， 就是完成你的责任你才去做，可是你心里没有爱，你知道那样的婚姻是什么感觉吗？我相信我们周边会看到这样的婚姻，什么都做，做得好好的，但其实婚姻的本质已经不在了，里面没有爱，是一个空壳。这样的婚姻其实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影响力的。同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好像我们现在开跑幸福小组，每一个参与在其中的人都是自愿的，没有一个说教会点名你必须要来做，没有一个，都是他们自己愿意来做的。这个就是当我们里面有爱的时候，我们就有生命力了，有影响力了，有动力了，这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好，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最终爱其实才是最大的动力。当我们没有这个爱的时候，无论做什么都一样的，我们需要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爱，领受到这个爱，你领受到天父的爱，你才能够把这个爱给出去，对吗？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领受到爱，里面很缺乏，里面是带着一个孤儿的心，你很难去把神的爱给出去，你给不出去，你里面有的才能给出去，你里面没有的你永远给不出去，对吗？我所给的一切都是我里面有的，我没有的我也给不出来，就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学习与圣灵来同工，来领受天父的爱，是神的能力，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福音是神正在运行的能力，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说人的智慧多高，口才多好，能力多大，不是的，真的是上帝的能力。所以用神的爱你才能走，坚持走长远的路，用人的爱你很容易累，你很容易放弃，因为你在用自己成就神的功，很多时候是没有果实的。我们要学会怎么样的来把我们人的血气放下，学会跟圣灵同工。这个时候当你领受到从上头来的爱，你会做得非常的轻省，而且果实累累，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点，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来跟圣灵同工，预备自己跟圣灵同工。首先我要说有一句成语叫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明白这个意思哈？冰能够结成三尺，它绝对不是一天冻出来的，它是长期积累的果效。同样的道理，我们要跟圣灵来配搭，要与神来同工，那个功夫哈，你怎么样敏锐听到圣灵的声音，那是天天累积出来的。怎么累积？每一天坚持规律性的读经祷告，这个是没有 shortcut， 根本没有捷径可走。我自己也是，为什么可以经常敏锐的听到跟人谈话的时候一个圣灵的声音就进来，我马上可以捕捉得到，因为是长期操练出来的结果，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天两天的一个结果。鼓励大家，我们现在导读计划，我们坚持做下去，天天做，年年做，坚持做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产生，就是对不起，有一个规律哈，你要先遵循一个规律，学任何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新的技能你要学它的时候，开始是不是都要规律性的一直重复重复做同样的东西。同样的道理，你的属灵的生命要操练，我们身体上的肌肉，有些人去健身房，好，他你看那些真正那个去健身的人，他们一定是很规律的，每一周都去，而且是一周里面要去几天的。我自己的这个侄儿他就去健身房，但是几乎每天都去的，所以这个是连身体的锻炼你都需要天天坚持做同样的事情，更何况是属灵的操练，也是天天坚持规律性的做这件事情，一辈子做下去不要停，这样你的属灵的肌肉才会永葆青春，你才会有这样一个属灵的肌肉能够一直非常的这样的一个结实，你知道吗？这是每天要持续做下去的。当你在这个规律当中形成一种惯性的时候，慢慢的你会发现量变产生质变，你就会看到突破，能力就会由此而生。好像学习一门外语，我以前去德国留学的时候，我从零开始，开始去的七八个月基本上不干别的事情，天天就是学德文ABCD， 天天就是学德文，你知道吗？七个月之后我过了德文考试，因为在这个 德国的大学里面没有过这个德语考试，所有的课程全是用德文来上的，你就不用在那边，你就回家吧。如果你过不了考试的话，很多人就是这样过不去。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要下功夫，然后每一天坚持的去操练。我鼓励我们每个人，圣经神的话语是你一辈子读不完的，不管你现在读多少遍，永远读不完，永远读下去，永远天天坚持，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好吗？ OK， 接下来我们要活一个圣洁的生活。在当我们说要与圣灵来同工的时候，圣灵就是神，神是圣洁的。如果说我们要跟圣灵来同工，让神的能力透过我们彰显出来的话，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对吗？好，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里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上帝的心意就是他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为什么？上帝要把我们分别，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与这个世界有区别，这个叫做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的生命要跟这个世界不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的方法保守自己的身体。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不要虐待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居住的殿。好，所以如果做这个运动不够的，可能三高你都有了，可能要开始慢慢做，开始做一点运动，照顾一下，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康起来。好，饮食方面，如果说你很喜欢吃甜食的，可是你的体重已经超重了，那你现在是不是要思考一下，要节俭一下，不要去吃那么多的甜食，你知道吗？或者很多，你知道新年期间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要上帝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需要去做我们该做的。你的身体是你自己要照顾的，对吗？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就更没有什么都不用讲了，你知道吗？你自己都做不来，还要别人来照顾你。好，这是圣洁。当然这个圣洁其实在讲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其实都要圣洁，不只是身体而已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其实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有一杯水里面是肮脏的，请问谁会愿意喝？没有人会愿意喝。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身体如果是不是不干净，或者是里面有很多的污秽的时候，你觉得圣灵会在我们当透过我们大大的运行出来吗？很难。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让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再来，这个包括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口中所出的话，不要出污秽的言语，真的是不要讲污秽的言语。我们口中的话是用来造就人，用来赞美神，用来荣耀神，用来彼此祝福的，而不是彼此咒诅的，也不是彼此贬低的，也不是彼此说闲话，说坏话，说别人不好的，这一切都是污秽。所以真的求神赦免我们，圣灵来洁净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思意念。好，接下来顺服圣灵的引导。罗马书的第八章，这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第五节，这里说随从罪恶本性的人，就是体贴肉体的意思，另外一个版本讲体贴肉体，随从罪恶本性的人顾念罪恶本性的事，但是随从圣灵的人顾念圣灵的事，随从圣灵的人顾念圣灵的事。所以顾念罪恶本性的人结局是什么？就是死亡。但是顾念圣灵的人却有生命和平安。所以你看吗，上帝是给我们很清楚的两条路，选择在我们自己手中，你要体贴自己的肉体，还是要体贴圣灵的带领，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个是在我们一天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不是你来教会才做这样的选择啊，也不代表说你来教会就很属灵啊，根本不是这样，而是你日常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所做的决定里面，你是体贴你自己的肉体，顺着你自己的私欲，你的肉体去做决定，还是你凡事来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跟着圣灵往前走。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体现在你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然后接下来第七节说因为顾念罪恶本性的人与上帝为敌，不服从上帝的律法，也无力服从，他们没有能力来服从。但是如果第九节， 但是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们就不再受制于罪恶的本性了。所以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其实是给了我们能力，我们不再受这个罪恶本性的辖制，我们有能力胜过，而是受圣灵的管理啊，我们的生命天天都需要来交托给神，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需要圣灵来掌管。好，所以每一天能够跟圣灵同行，每一天透过读经祷告来跟神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才是你生命得着能力的关键。不是你来教会听一篇讲道能做到的，而是你每一天自己跟神面对面操练出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好，讲一个小见证。我的一个朋友他让我很惊讶，讲一下他戒烟的见证吧。这个朋友呢，他信主不久，但 那段时间当我还没有见到他，是正好是去年在疫情当中，所以没有办法见面，在 lockdown 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见过他的面。那有人转借给我帮忙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在电话里面祷告。但其实我之前有见过一次，在电话里面通过话。然后他这个人我还不是很了解。有一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间拿着电话线，只是听啊，没有视频的，我只是在祷告，突然间闻到一股烟草的味道。我不懂为什么，哎，怎么会有烟草的味道？我就问他，我说，哎，某某姐妹，你有抽烟吗？我这样问他，我完全不知道他的这个状况。你知道吗？他当时在电话的另一边，我没有看到他。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手里正叼着一根烟。你知道吗？这是圣灵让我闻到烟草的味道。然后，我就说，我感觉圣灵给我一个感动，说吸烟对你不好。我就讲了这一句话，一句话，我都没有告诉他说你一定要戒烟呐、啊，你要信得主啦、啊，你一定要不能这样这样这样，我什么都没讲。我说，圣灵给我的感动就是吸烟对你不好，你知道吗？他做了什么决定？他从那个电话放下来之后，他看了他眼前好几包很昂贵的烟呢，这非常昂贵的烟。他思想了一下 ，OK， 他做了一个决定，手上那根烟，剩下这些烟全部扔掉。之后他告诉我，他有30年吸烟的烟瘾，戒不掉，一直戒来戒去戒不掉，30年。那一天那个电话结束之后，他的烟完全戒了，再也没有碰过。那一句话从神来的，他听进去了，圣灵的能力进来，30年的烟可以一刻之间戒掉。这个就是神的能力，你不用费力的。我也没有把他硬拉过来扯过来说你不可以吸烟了，你要戒什么的，累死你了，他30年都戒不了。但是这一句话从神来的，他领受到了，这个烟就戒了。这个叫什么？当他选择把自己的生命降服给圣灵的时候，他选择生命，他不再继续的被这个罪的这个罪恶的本性的这样一个黑暗的权势所辖制，他就有得着了这个能力可以胜过。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的。好，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尤其是我们要为主，我们要来做主的工的时候，我们真的每个人都需要圣灵的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天天跟神来连接。那接下来我们来最后第四点，我们来看一个迫切爱灵魂的心。你知道，当我们越来越跟主亲密，天天与圣灵同行，天天来跟神对话，天天来听他的声音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受得到他对灵魂的迫切感，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你知道吗？如果你说你很爱神，你很爱读经祷告啊，你很爱主，很爱耶稣，可是你从来不去传福音，你对灵魂完全没有负担，我告诉你都是假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意，你真的这么爱主，你不可能不把他的好传给别人，这是绝对相连的。腓立比书，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最后我们来，当我们在开跑之前，我们在接下来今年2021年，我鼓励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我们要满心相信和期待。我们不要因为信主久了就觉得哎呀这些都看过了，不就是那个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好像什么都经历过了一样啊，看淡看淡人生。 我们要时刻保持里面的那种新鲜，那种火热，好像你刚刚信主的时候的那种起初的爱，不要失去那个起初的爱心。你知道现代当今教会，尤其是疫情来了之后，当今教会是普遍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不冷不热，越来越多的人不冷不热。启示录里面上帝给老底家教会的警告，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清楚。上帝说你们不冷不热，我倒宁愿你或冷或热，有一天我要如果是不冷不热的心，有一天我要把你从嘴巴吐出来。这是很严厉的警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要陷入到一个不冷不热的光景里面，那是非常可怕的。我希望，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时刻保持着火热爱主的心，好像你当初当年第一次遇见神，被神触摸爱主的那样的一个心，那个才是生命力。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满心带着一个相信和期待上帝的作为，随时圣灵随时可能在我们的当中彰显出来。所以这里罗马书的第四章这里说，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而且从未动摇，他从不动摇，他完全相信上帝有能力实现。你看到了没有？他不是相信自己，他自己没有能力，他相信的是上帝有能力实现他所应许的一切。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满心的相信，我们今年要看到很多很多的灵魂得救，来进入到神的国度。这不是我们人多厉害，完全是相信上帝有能力做到。阿们，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一起，我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年的这样一个敬拜团可以做一个预备。今年我们要一整年，接下来疫情还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就有太大的改善，我们怎么样的来预备自己，在今年这样的一个有限的这个条件之下，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完成主的大使命，继续的来透过幸福小组来把主的福音传开来，在你周边所有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好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到的，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是上帝正在运行的大能，他永远都没有停止过，他从古至今到未来永远都没有停止过。你愿不愿意一起让我们同心来祷告，让神的荣耀更大的彰显在滨海磐石。保罗说，我用这个来结束，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福音是正在上帝正在运行的大能，要拯救所有所有所有相信的人。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起立。这时候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敬拜团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如果你花一点时间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向神来祷告，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些怀疑，有一些冷淡退后，或者是不冷不热，你开始不再期待上帝有什么特别的作为了，你祷告很久的家人到现在没有什么改变，你都快放弃了，你失去信心了，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让圣灵再一次触摸我们，点燃我们那个起初的爱心，不要失去那个爱，不要失去那个火热，不要让那个火慢慢的变冷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每当我仰望你至圣容颜，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我敬拜你，
掌管我们心思意念，
我一生的掌
生活着就是要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高举你的圣尊名。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位，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主啊，耶稣再来的日子真的不多了。求主你赐给我们迫切爱灵魂的心，让我们为我们周边所有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朋好友来祷告。我们要看到，我们要迫切祷告，天天祷告，直到看到灵魂得救为止。主，我们向你来呼求，在这个末了的时代，2021年，我们要看到上帝你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要看到更多的灵魂得救，来进入到上帝你的国度里面，使用我们每一位。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就是上帝正在运行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主，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生命全人交在你手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常伴随我们，直到末了。阿门。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为主大大的发光。我们下周见。
您刚刚收听的是滨海磐石教会的信息录音，我们祝愿您蒙福。您如果需要更多的资料，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petra.sg 查询。